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节目嘅内容系关注翻香港嘅外交同埋内政。咁我哋先睇内政嗰方面，国安处拘捕咗十人涉嫌612基金接受海外组织捐款。睇翻新闻内容。警方国安公署在7月10日拘捕了10名612基金的相关人士，说他们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煽动暴动。这些就是无限上纲上线了，顶帽子做到越高越大，一顶帽子冚下来。这些不是就是文革时期所谓批斗整治整人那些作风咯。香港已经成为中共国文革 2.0 版的战场，这些都是成为他们的斗争对象。警方在回复传媒的时候表示，国安处在全港多区拘捕了四男六女，年龄介乎26到43岁，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和煽动暴动。警方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串谋612人道支援基金接受不同海外组织的捐款，并向一些支援逃亡海外人士或者推动制裁香港的组织提供资金援助。此外，警方根据法庭手令搜查被捕人的住所和办公地方，还检获有关文件和电子通讯工具。被捕人现在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行动仍然继续，并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咁话，而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612基金前职员叶宝林。警方下午带叶宝林去油麻地窝打老道20号金辉大厦一楼的合冷通书店配合调查，在逗留大约一小时之后离开，带走了一部电脑和少量的证物。而被警方押解的叶宝林是一面对着镜头微笑，并向传媒举 OK 的手势。而蒐集证据期间，在书店内仍然有顾客。国安处警员要求在场人士需要登记个人资料才可以离开。612人道支援基金成立在2019年的6月，是为反送中运动中受伤、被捕或者关押的人士提供包括医疗、心理、精神和法律等援助。基金在2021年的8月宣布，因为提供收支服务的真普选联盟有限公司在短期内结束运作，基金因而没有了银行户口而将有序地停止运作。国安处在去年的5月和11月份分别拘捕了612基金的6位人士，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学者许宝强、歌手何韵诗、大律师吴霭仪、立法会前议员何秀兰和秘书施成威，说他们涉嫌违反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而612基金亦被控违反社团条例，6名被告在去年的11月25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罪名成立，分别被罚款2500和4000元。俗语都有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权力握在你的手上的时候，你讲乜嘢都得噶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双重标准。法律在呢啲当权者手上的时候，只是一把刀，佢唔会拎嚟斩自己嘅。呢个唔系天秤啊，对唔住。所以法律系乜？ 其实香港是没有了法律的了，从定义上来讲是没有了法律。现在这些所谓的法律只是当权者的杀人利器而已。大家知道612基金的角色，在当年香港这场反送中的运动里面扮演着一个支援的角色。社会人士因为抗争或者无端端经过现场而被拘捕扣留的时候，很多事是不知怎么做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犯过罪，没有入过警察局，没有上过法庭这些这样的经验的。而612基金就是透过一些金钱的支援，让他们这些被捕的人士有一个免费的律师咨询服务，甚至乎在被落案起诉需要打官司的时候，有钱来到支付这些诉讼的费用。而当年612基金呢，亦都被建制派的传媒揶揄为大种自肥基金。咁喺呢个背景底下呢，当然係犯咗中共嘅大忌啦。喺整场运动里面你扮演啲咁嘅角色就係死罪。今日所见到嘅就係秋后算账。简单啲讲，国安处或者港共政府就係冇证据去告得入呢啲人，所以一步一步嚟，先拉咗啲头头，再由佢哋口供嗰度抽丝剥茧，再追捕其他嘅人士。其实好多呢啲人都系无辜嘅，国安处就系负责专门制造啲冤假错案嘅，用文革式嘅方式嚟到迫害你而家呢啲香港人。我哋嚟睇睇下一单消息。被称为香港国歌的《愿荣光归香港》呢，较早之前呢就被香港政府入禀申请禁制令，就想禁止在各种场合播放的，连那个法律管辖地区都去到无远弗届，超出这个地球的范围，入了另外空间，在网络、云上高等等。咁港共政府有港共政府的想法啦，但是事与愿违啊，法庭两度呢就拒绝了律政司的申请。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了，港共政府现在就是输打赢要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乎，律政司日前就高等法院拒绝批出《愿荣光归香港》临时禁制令，提出了上诉。政府将上诉许可申请的草拟通知书上载去政府官方网页，律政司在申请书里面讲，原审法官在考虑申请的时候，只是给予国家安全事宜，比出充分比重 significant weight， 而没有考虑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和具有凌驾性，属于错误。哇，这些什么逻辑来的呢？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讲乜鬼充分比重啊，事实就是事实啦，又特登创作一啲嘢嚟到制造不平等啊，制造政策倾斜啊，斜向你要嗰方面喎，就係咁嘅一回事。又讲乜鬼凌驾性，即係叫法庭听你说话啫，叫啲法官听你说话啫。如果作为三权分立嘅地区，你法庭係属于司法部，是独立于你呢班行政嘅纪律部队，或者乜都唔系嘅国安公署，你凭乜嘢嚟到指责法庭系错误嘅呢？简直就系混账。再详细啲睇返新闻嘅内容，政府早前申请禁制四类同愿荣光归香港相关嘅行为。通知书里面提到，特首发出的证明书之中已经指明四类行为构成国安的风险或者不利国家的利益。律政司认为证明书对法庭具约束力，又说法庭在国安议题上高欠缺情报，亦缺乏专业知识作出评估，认为法庭应该遵从行政机关的判断。律政司又批评原审法官错误地认为法庭在国安议题上高可以同行政机关在同等位置作出判断。 哇哇哇！呢啲乜嘢逻辑嚟啊？我真系第一次听啊！我谂全世界亦都第一次听到啲咁嘅逻辑，出自一个政府嘅律政处啊！我完全听唔到律政司喺呢度有任何理据啊，只系用责备嘅口吻，以上压下嘅方式同法庭讲嘢。其实你讲咁多嘢，咪就系嗰一句咯。你认为法庭应该遵从行政机关嘅判断，法庭应该系政府嘅橡皮图章，你唔可以独立思考同运作。喺港共政府嘅统治下，司法独立系呃人嘅，咁就人人都听得明啦，听得懂啦。至于原审法官喺判词之中指出，禁制令或者会造成寒蝉效应。而律政司就驳斥话，而家嘅刑事法例具阻吓力，禁制令系加强阻吓作用。言下之意就系对香港人要加强打压，要加强震慑力，系唔系咁嘅意思？大家再睇翻喺中共国内，中国人被呢一种威权嘅打压同埋震慑统治咗70年，结果啲人变成点样？个个都是脑残，唔识得谂嘢，走廊饭袋，行尸走肉，呢啲系经济好嘅时候嘅表现。而家经济唔好，就系、是、人抗韭菜，贡献器官嘅生畜。而呢啲原因正就系吓跑香港人，使到香港嘅年青人唔愿意做你中共国嘅居民啊！你话你系咪喺度分裂紧国家，搞紧港独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呢一节我哋翻嚟睇一睇香港嘅所谓外交。本来外交咧系中央去搞嘅，但系自从港共政府呢、这个军政府成立以后咧，港共政府就战狼上身，下下都扑出嚟喺外交上，下下都同国际针锋相对。紧贴党中央，成为中共嘅另一个化身啊！就喺呢种咁嘅背景前提底下咧，外国人，尤其是系美国人，就开始反思，要撤除对香港嘅优惠啦。除咗祖哥伦港嘅经贸办打算喺出年要撤除之外咧。近日拜登就签发咗行政令啊，禁止美国嘅商人或者基金投资中共关键嘅技术，而港澳亦都被列入名单里面，投资创业者喺香港嘅顾虑因素因而增加，对雪上加霜嘅香港经济十分不利。睇翻新闻本身，中美科技战再度升级。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即是8月9日，签署了行政令，禁止美国对中国某些敏感技术进行投资，并要求其他投资项目向政府通报。受禁令影响的地方包括了香港和澳门。有分析就指出，行政令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防止美国的先进技术被中共用于军事发展，反过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亦都有评论指出，新禁令令到在香港准备发展的投资创业者增加了顾虑，而该行政令目的是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并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行政令聚焦在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合资企业和陆地投资。美国的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拜登周三签署呢一项行政命令，是指示美国的政府部门监管美国在半导体、量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拜登在美国会的一封信里面说，他宣布了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好像中国这些国家在对军事情报监控或者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和产品方面的进展带来的威胁。该命令列出了监管美国对某些受关注国家投资的意图，并在单独的附件之中将中国、香港和澳门列为目标。有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话俾路透社听，未来可能会增加更加多嘅国家，而该官员坚称啊，建议嘅规则系将要求好多投资都要向政府通报，同时美国政府亦都禁止一定类型嘅对华投资，目标系通过规范对从事少数技术领域嘅中国公司同埋实体嘅投资嚟到避免最严重嘅国家安全风险。呢啲技术可能会带俾中共军事同埋情报嘅优势。另一位政府官员就表示，呢啲规则唔会具有追溯力，仅系适用于未来嘅投资。睇翻呢项规则嘅制定过程，拜登的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监管某些美国投资，为了这样，财政部就将规则制定的预先通知就发布给公众，然后政府评估了对利益相关者持份者的公众意见之后，才提出正式的通知。有关的法律专家就表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因此新的法规的颁布可能要等到2024年总统选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美国的官员表示，财政部最终是有权调查潜在的违规行为，并寻求可以使用的处罚方法。而这些官员更表示，有些举措已经和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了很详细的讨论，尽管英国和欧盟已经表示有意采取类似的行动，而且七国集团发达经济体在六月同意限制对外投资，应该成为整体工具包的一部分，但是他们预计他们的盟友还未来得及采取同步的协调行动，即是相关的禁制行动。这个禁令在美国社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华盛顿邮报评论，该行政令向中共领导层发出了一个信号，尽管最近中美外交关系有所缓和，但是华盛顿仍然打算继续对北京获取关键技术施加限制。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赞扬拜登的行政令，称赞话长期以来美国的资金一直是帮助推动中国军队的崛起，今日美国正是采取战略性的第一步，以确保美国的投资不会用在资助中国的军事进步。他还说，国会必须将这些限制写入法律并加以完善。而共和党就认为拜登行政令的力度还是有待加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赞扬了限制美国对华投资的新举措，但是他表示有行政令未必能够将现有的技术投资以及生物技术和能源这些行业纳入其中，令人关注。而中共对这个消息反应就激烈，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声明之中，强烈谴责地说，美国习惯性地将技术和贸易问题政治化， 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感。而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就表示，上述产业很多技术都是军工两用的，由于得到美国资金的支持，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而这个发展由于军民两用性，又使到中国的军力得到较大的提升，这个就对美国直接构成了威胁。因此美国这次釜底抽薪，就是要断美国资金对中国高新科技的支持。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就认为，这次拜登政府的投资禁令是针对现在最前沿，即是最尖端的军事和经济上都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三大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上是要切断对中共的输血，切断对中共的支持。这样这个性质就是相当于和旧冷战时期那个军备竞赛是一个性质的。看回香港这方面，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表示，相对来讲最尖端的科技在香港是比较少的，所以禁令对香港企业和初创公司影响未必是即时反映到。他还说，其实坦白讲，因为最近这一年的形势，其实大家已经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戒心，大概都估计到约束会越来越多。黄浩华还说，对于未来的观感，不论是投资者去找香港的公司做投资，还是香港的公司或者其他地方借香港做跳板的公司，想拿一些美国的资金，都会有害怕和避忌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件事在某程度上是会令想在香港开公司的人，或者想来香港发展的其他公司增加了顾虑。就真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那我们继续讲回拜登的禁令对香港的影响和社会上的舆论。在香港亦都有议员担心美国的新禁令会打击本地大学和美国大学的科研合作交流。本身研究人工智能的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对传媒就表示，外国的团队自己在本地都会有一些融资支持他们公司，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担心日后这些团队每次要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一定要向投资公司汇报，而那些投资公司可能又有少少畏首畏尾，不敢参与，令到科技不能够过来我们这一边。学校管理层都有其他考虑，因为学校自己是政府拨款的，可能会觉得这件事咁敏感，评估个件事未必能够通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索性唔上报啦，件事就完咗啦。而前香港文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博士呢，就认为美国摆明居马，香港独特嘅地位就不在。佢喺写俾英国嘅一份华文媒体上高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行政令宣布将会对美国的资金实施投资限制，禁止被定义为受关注国家或者地区进行第三项特定交易或者投资，包括三个项目是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和资讯及人工智能这三个方面，其中两点需要搞清楚的。首先， 这个命令不是即时生效，而是预计在明年才生效，到时才会有更详细和具体的规限和相关的条文。其二，这个行政命令仍然需要交由各方作出讨论和回应，才会作最后的定论。未来45日，美国政府需要公开听取各界的意见。因此，美国宣布这个行政法令之后，列明会被针对的中国政府反应相对较为冷静。北京这一次没有好像过去其他政治争议事件那样大吵大闹，中方发言人只是表示非常失望，又说反对泛化国家安全。中共出人意外地没有即时战狼上身，正是因为事件仍然有转机，仍然有幻想的空间。美国总统提出这方面的行政法令前后已经酝酿了接近2年，过程之中美国政府内部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商务部曾经倾向不对中国作这方面的限制，就算现在同意要作出限制，亦都认为应该较为宽松。但是美国的外交部和内政部就比较鹰派，认为要防止中国取得任何足以提升武器能量的和生产的高端科技。另一个令到中国政府仍然心存侥幸的原因，是虽然中共在过去几年差不多失去了所有华尔街的朋友，现在已经没有几多个财金大鳄会公然作中共的说客，但是有不少基金经理和大集团对中国市场仍未绝望，有部分仍然在大陆有大量投资。站在他们的利益立场，当然不希望美国的做法太难，而且美国政府考虑限制的项目很多都是中国最需要的，投资回报最有保证的一些环节。美国的大财团自然不希望政府去得太尽。当然未来几个月的发展仍然有变数，但是一叶知秋对于投资中国高科技作出更大程度的限制似乎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特别是当曾经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美国财政部长的耶伦早前访问中国大陆之后，美国总统仍然签发了这项行政命令，足以说明了美国政府内部就算对具体的限制范围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加强对中国高科技禁令的总体方向已经难以扭转，暂时未定案已经足以对中国构成很明显的影响。美国政府这个行政命令表面上不单单针对中国，但是中国是美国现在的头号竞争对手，醉翁之意已经十分明显，将香港和澳门亦都包括在内，传递的信息亦都十分清楚。澳门从来都不是一个高科技的生产基地，但是因为长期公共管理松懈，加上不是环球的主要视线之内，因此往往能够扮演某些形式的白手套角色，特别是可以提供一个基地给美国的主要对手在大中华周边进行某种形式的资金和贸易活动。香港虽然亦都不是一个高科技的生产基地，但是过去10年香港政府投放了不少资金和提出了不同的政策，推动高科技的研究、生产和贸易活动。香港的金融基建和各种专业服务对于这方面活动亦都可以提供明显的助力。现在眼见十几年的投资有机会进入较成熟阶段之际，竟然被美国列入禁制地区名单之内，可以说是一盆冷水，影响亦都不能够说不深远。就算对这个行政命令不会即时严重打击香港的经济，但传递的信息和摆出的姿态对香港已经足以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性。 美国呢一次摆明居马，唔再将香港视为一个独特嘅存在，就算名义上暂时仲冇将香港剔除出独立关税区，但系对华政策嘅思考上高，已经对香港作无区别嘅对待。呢一种取态肯定会对香港嘅国际地位造成长远嘅负面影响，对香港嘅经济亦都会有即时嘅冲击。搞到如此地步，是美国泛化国家安全咩？究竟边个先至成日将国家安全几个字当神咁拜，日日都喺度念咧？咁我哋好多谢钟建华博士嘅精辟意见同埋详细分析。咁讲到呢度，今日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